第四集。沈中涵一笑，忽然觉得他们这样的相处才是结婚了三年的夫妻该有的样子。如果没有以前的那些事，那他们应该也是让人艳羡的一对吧。他眨了眨眼，不让眼泪涌出来，目送着他离开，再从窗口看着他的车缓缓开出医院。当他回来的时候，就是永别了。做这样的决定几乎不用浪费多少时间，一步步走到绝境，谁也不会给他多少时间考虑。如果他还有能力做选择，恐怕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。将病房的门锁死，他躺在 VIP 病房浴缸里，划开伤口的手臂落在水里。透明的水面开满了妖冶的花。生命抽离，他终于觉得有一丝轻松。那些欺骗与被欺骗的过往，那个他爱而不得的人，都将要逝去。缓缓地闭上眼。宝宝，妈妈要去见你了，等着我。沈中涵，永别了。沈中涵接到消息的时候正在排着队，心里想着他吃到包子时开心的样子。那一瞬间天崩地裂，他开着车不要命一样的赶到医院。夏沫已经被送进了手术室，失血过多，他大脑的情况也很危急，只能立刻输血做手术。他清楚自己快要失去夏沫的时候，心口忽然疼得厉害。他不断告诉自己，他不会有事的，他不会有事的。脑中闪过的却全是他绝食、受伤、流产时的凄惨画面。心中愈发强烈的不安叫他快要窒息。煎熬了不知道多少个小时，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了。主刀医生迎上他满是稀奇的眼神，无望地摇了摇头。因为错过了最佳手术期，病人太虚弱，加上失血过多，脑部供血不足，肿瘤虽然已经切除，但是沈仲还终于明白等待的滋味有多难熬。此刻他几近癫狂，我只要结果，他到底怎么样了？现在还不能确定，要等到12个小时之后再做判断。判断什么？沈仲还不死心的追问，医生却不再回答，但那沉重的神色却已经给了答案。死亡，沉重的字眼坠石一般砸在了沈仲涵心头。他怎么也不信，一个多月以前还那么鲜活敢威胁他的女人，现在就静静地躺在那里等着死亡。他忽然想起那天隔着门板他声嘶力竭地说道，他死他成全他们行不行。那个时候他该有多绝望，才会说出这么无望的话。12个小时，他寸步不离地守在他身边，前所未有的害怕，怕夏沫就这么一声不吭地从他的世界里消失。连他自己都不清楚为什么左心房那么痛。时间每过一秒都是煎熬，这是他生命中最漫长又短暂的12个小时。直到医生护士把他挤到一旁，他才意识到判定最后结果的时间已经到了。沈仲涵紧紧地盯着夏沫的动静，只要他动动手指，呼吸一口气，哪怕只是眼皮动一动，都是希望。超过12个小时，病人依旧没有任何反应，医生们对着沈仲涵摇了摇头。有什么东西一瞬间崩塌了，沈中涵脑中轰然一声，只剩下残垣断壁。如果能早一个月做手术，都还有很大的把握。医生如此惋惜， 护士要把夏梦赖以生存的呼吸机摘下来，沈仲涵疯了一样上前阻拦，
不准动他，他还没死。
他的手还是热的，他的心脏还是跳动的，怎么能说他死了？
沈先生，如果用呼吸机维持病人的生命，最多也只能支撑几年，到时候病人的各个器官都会衰竭，他会走得更痛苦。
所有人都企图让他相信夏沫真的已经死了，他却固执的不准任何人碰他，更不准任何人说他死了。
众人散去，张妈从家里带了些吃的送过来，看沈仲涵这副样子，他心里也不好受。
夫人怎么这么想不开？一个月之前他还心心念念的等着你，怎么现在就……
一个月之前？沈仲涵猛然起身，什么一个月之前？
张妈擦了一把眼泪，
一个月之前夫人一直在医院里等你，我还给您打了电话，可是他一直都没等到。
说着拿出手机，他的老年机有自动语音备忘的功能，找到那天的录音拨了出来。
我们夫人的情况很不好，要是先生心里有夫人那么一点点的位置，就来看看他了。
可他终究没来，为什么夏晚一直都没告诉他？沈仲涵胸口中憋着什么，快要将胸腔撕裂。他一路飙着车飞奔到他给夏晚买的别墅，夏晚根本不在，追问保姆才知道夏晚去了酒吧。夏晚不是从来不会去那样的地方吗？沈仲涵心中隐隐的猜到什么，却拼命说服自己那一定不是真的。酒吧里，夏婉和身旁的男人调笑着，那男人揉捏着她的身体，一边若无其事地和她聊天。
听说你那个妹妹被你逼得大庭广众之下下跪认错，哼，你可真有手段啊。 那当然，她现在快死了，我以后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被她揭穿了。沈仲涵永远也不知道，我才是那个让她厌恶到死了的女人。
沈仲涵就站在夏晚不远处，听着他亲口说出真相，震惊和愤怒不可抑制地爆发开来。夏晚和夏沫是孪生姐妹，有着一模一样的脸和声音，水性杨花的是夏晚，温婉大方的是夏沫。夏晚想要装成夏沫的样子，简直再容易不过。他竟然就这么被夏晚骗了三年，还把本该给夏沫的爱全都给了夏晚。一切的一切昭然若揭，猝不及防地摆在眼前，那些夏沫忍着委屈向他解释的画面，那些他不肯相信还不断羞辱他的过往，全都浮现在他脑海。如果我现在说我从来没骗过你，你会信吗？他在死之前还在希望他能相信他，如果他早就看清了夏晚，相信了夏沫，是不是他就不会想不开？他现在就已经醒了。他冲上前将夏晚一路拖到车上，夏晚都来不及震惊就到了夏沫的面前，摔在地上。夏晚楚楚可怜地望着他，
仲涵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突然带我来这儿？
现在夏晚只能侥幸的希望方才沈仲涵什么都没听见，不然以沈仲涵的性子绝不会轻饶了他。
给默默认错，直到他醒过来为止，如果他醒不过来，你就去陪他好了。
夏晚吓出了一身冷汗，连忙抱住沈仲涵的腿。
仲涵，你肯定是误会了，是不是夏沫这个贱人在临死前说了什么？你千万不要被他骗了呀。
沈仲和抬脚将他狠狠甩开，眼中的怒火恨不得将夏沫烧成灰烬。你没资格提他的名字，替他认错。仲涵，仲涵，你听我解释。
解释？
沈仲涵调出来那天在他办公室门前的监控视频，夏婉扯着夏沫的头发对他又摔又踩的动作清晰无比，就连那狰狞的表情也都看得一清二楚。这个你怎么解释？早在一个月之前你就知道夏沫快不行了，却没有告诉我，说你怎么解释？
沈仲涵的眼睛红得可怕，喉咙中发出野兽般的吼声，恨不得将面前的人生生撕裂。
濒死的恐惧终于还是战胜了对荣华富贵的渴望。夏婉跌坐在地上惊魂未定，沈仲涵的视线像刀子一样凌冽，他不得已缓缓跪下把一切都说了出来。
默默，我对不起你，是我嫉妒你和沈仲涵，所以我打断了你的手，让你没法证明自己才是会弹钢琴的人。我还偷了仲涵送给你的定情项链，让他相信我才是真的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求求你原谅我。
直到夏晚全部都说出来，沈仲涵才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错。原来那个时候夏沫的手就已经受了重伤，原来在他不知道的地方，他一个人忍下了这么大的委屈却什么都没说。他记得那天他要夏沫弹钢琴，他却怎么也不肯弹，他以为夏沫是因为不会所以百般推脱，却没想到是因为他的手臂受了伤，所以他不能弹。他不弹琴还拿不出他送的项链，一切的解释在证据面前都变得无比苍白，他理所当然的相信了夏婉，残忍的无视了夏沫哭红的眼。心爱的人受到伤害，沈仲涵失去了理智，三年里近乎不可理喻的羞辱夏沫，所有的解释都被他当成谎言。如果那个时候他不去相信那些所谓的证据，而是坚定地相信夏沫就是他要娶的女人，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一切。他那么爱他，却连他的脸都能认错，都是他的错，都是他的错。夏晚战战兢兢地说完，沈仲涵已经痛不欲生，按着额头的青筋低吼：“滚出去！”暴力的语气将受尽宠爱的夏婉吓得一抖，却还是壮着胆子上前把手搭在沈仲涵肩膀上。仲涵，忘了默默吧，他已经死了，你不是还有我吗？以后我就是夏沫，让我代替他不是也一样吗？凭什么代替他？
愤怒的男人一把掐住夏婉的脖子，想到夏沫受的苦，手指就不自觉地收紧。眼前这个女人拆散了本来相爱的两个人，还毁了夏沫本该顺遂的一生，有什么资格扬言代替她的默默？
夏晚被掐得喘不过气，她以为沈仲涵不会把她怎么样，却没想到她是真的想掐死她。一滴眼泪流了下来，落在沈仲涵手上，凉凉的触感让他微愣。恍然间他以为是夏沫在他面前哭泣，那么卑微，那么可怜。将夏婉甩出病房，面对着跟夏沫相同的脸，沈仲涵终究是下不了手。
滚，再也不准出现在我面前。
夏婉怕了，捂着脖子连滚带爬地离开。空荡荡的病房，他握着夏沫的手轻声唤着他：“
默默，你听见了吗？夏婉向你认错了，我也知道错了，你醒过来好不好？你想什么我都给你， 我只要你醒过来。
他轻轻地抚摸他干瘦的脸颊，红着眼眶求他原谅，他却始终未曾醒过来。
手机铃声响起，是他最喜欢的一首钢琴曲《梦中的婚礼》，还是他很久很久以前给他设置的。
他起身出去接电话，却没发现他的指尖动了动。
沈中涵每天都陪着他，他想把曾经亏欠他的时光全部都补偿回来，哪怕多一秒也好。
他每天都和他说说话，说说那些曾经他们相爱的过往。
那个时候他还是沈家流落在外见不得光的私生子，身边只有夏沫不离不弃地和他在一起，酸甜苦辣两个人都一起承担，他全部的动力都来自于他。他说总有一天他要将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放在他面前。
夏沫说他会一辈子不离不弃地陪在他身边。
说着说着他的声音就染上哽咽，他没有食言，即便他那么恨他，那么伤害他，都还是忍受着一切，在他身边照顾他，等着他。
是自己辜负了他。
沈仲还在无尽的自责与低落中过活，唯一能支撑他活下去的，就是夏沫还活着的消息。
春去秋来，夏沫的状态不好不坏，沈仲还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着他的身体机能，甚至还做好了如果他的器官衰竭就给他换器官的准备。
岁月漫长，沈仲还无时无刻都在等着夏沫醒过来，有时候一转身他就会产生夏沫已经醒过来的错觉，回过头他却仍然像睡着了一样，一动都未曾动过。有时候他出去开门的时候，他就希望夏沫已经睁开了眼睛，哭也好闹也好恨他也好打他也好，起码他人醒过来了。但打开门，房间里没有一丝他醒过来的迹象，高高升起的希望重重坠回谷底，粉身碎骨。
默默，到底怎么样你才肯醒过来？我不求你原谅我，我只求你醒过来，醒过来吧，好不好？
无数次低声下气的祈求，他想起夏沫每次求他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期盼的心情。回到家，沈仲还想给夏沫带一些换洗衣服，整理的时候一张揉皱的纸条掉了出来，那是他的诊断书，时间正是他答应签离婚协议书的那天。夏沫得知自己命不久矣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跟他倾诉，而是跟他离婚。他忽然想起曾经他还是穷小子的时候，邻居的老婆婆得了肺癌去世，老爷爷难过了很久很久，那苍凉寥落的背影让他们心疼。沈仲涵那时候问夏沫，要是我得了癌症怎么办？夏沫的小脸上露出无比坚定的表情，
倾家荡产也要治。
他心中微暖，又问，
那如果是你得了癌症呢？
夏沫的表情淡下来，无所谓的笑了笑，
我会离开你，找个地方悄悄等死，然后把钱省下来留给你。
一语成谶，谁都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他们身上。